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到了撒母耳下七章，其实它就是通称的大卫之约哦。神和大卫王立了一个约，旧约之前也有挪亚之约，有亚伯兰之约，还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的西乃之约。这一个人是旧约最后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然而这被通称为大卫之约的，它有些特别，它的内容呢，没有像挪亚之约有一个什么，有立了一个彩虹当成是一个约定的一个内涵，它也没有像亚伯罕之约，在亚伯罕在梦中哦，他把牛羊斑鸠剖开从中间走过的那个礼仪，它没有礼仪，它也没有像西乃山之约有什么？有祝福，有咒诅。然后今天的大卫之约，特别是他起头于什么？大卫王对神的感恩，他充满在感恩中，上帝回应他，立了这一个所谓的大卫之约。然后大卫之约跟前面几个约都一样，是谁？是神主动与人立约。跟人类历史啊，唯有圣经记载啊，这一位神哦，那所谓真神哦，他会主动的与人立约。各位很难理解哦，因为立约啊，双方不能差异太大哦。人跟神怎么能立约呢？一个呢是创造一切的神，一个是被造的被造物人，一个呢是凡事活在世上时时都需要那位上帝，那位神。那神呢什么都不需要，因为凡事都是他的。这两个差异这么大的身份，怎么还可以立约呢？超想象的更是什么？这位神与人主动立约。然而你看前面这四个约总共都让人家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完全是一个什么不平等之约，你知道吗？约的内容都偏向于谁？偏向于那弱势的人的需要，似乎凸显了那立约的上帝他什么，他那个乐意慷慨，那透过约给予慈爱的那份心意，延续了前头的立约的内容。大卫之约更是如此，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各位，圣经里记载这些约哦，超乎我们想象的哦。各位，这也对我们讲是何等的一个美好信息哦。因为约哦不是与这些人立，它是一直延续下来的。等下最后呢，你也知道，透过耶稣基督更延续到我们身上哦。各位，我们在世上啊，有这样的一位上帝。从过去到如今，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什么？他乐意与我们立约的上帝，而且那一约呢，都清清白白写在圣经里面。这么好的讯息啊，各位，你要想想哦。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哦，我们在世上啊，有这样的一位上帝与我们立约，我们到底要依赖谁过日子哦？我们啊，不要总是依赖着某某名人啊，依赖着某某政党，依赖了某某什么强盛的国家哦。我跟你讲，我们用我们的殷勤的一切去换他们给我们的平安保障哦。我觉得你真要想清楚哦，他站在自己的立场啊，他心思意念是需要不断的改变的。他为了他自己，为了自己国家，为了群体的立场，我们常常会变成是什么被放弃的那一个，是不是？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哦。我常常觉得啊，我们啊就依赖这些哦，胜过依赖神的时候呢，各位，我们就常常出很多问题哦。如果大家都依赖着这位是上帝，各位，我们在面对任何决策、任何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时候，你投任何票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依赖的是那位上帝，结果是什么，有什么关系？因为上帝可以使用任何结果啊，对不对？我们不鼓掌赞美上帝，石头都跳起来赞美上帝， 我们今天、哦、我决定了，但是我错了，或者我结果不一样，可是上帝就会愿意使用那个我们觉得我们不喜欢的那一个。我们没有需要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中成为我们的依赖，以至于我们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敌对冲突，充满了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选择不一样的时候呢，好像敌人就变一大堆，跟我们人生不就越来越窄吗？今天的抉择我们两个一样，我们是好朋友，明天的抉择我们俩不一样，我们俩就变敌人了。各位，是朋友容易延续还是敌人容易延续啊？我觉得我们啊，要清楚，我们当我们依赖这位上帝的时候呢，如今你做什么决定，如今我做什么决定，什么关系？依赖的是这位，共同依赖的这位，这上帝啊。就我常在比喻的，我们吃芝麻饼啊，总看着掉上了上面的芝麻，不注意那个饼，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吃芝麻还要吃饼，什么是重要的？我觉得当我们对信仰清楚的时候，生活中很多事情啊也就清楚了，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啊也就更清楚了。爱人遮掩一切过错，爱人够让人之间更多联合，那也就清楚了。然而最特别的却是这个跟大卫立约的这个时间，立约这个时刻，今天经文这个时刻之前呢，其实大卫从我们一路来啊，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在大卫的身上了，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仆人。立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他怎么已经当王了，国家四围安定，什么首都有耶路撒冷城，自己有自己的王宫，是他人生高峰期的开始。但这时候呢，跟神跟他立约了。可是立约之后呢，今天这个立约之后呢，大卫你就看到这一个神所喜爱的仆人开始犯各样的问题了，是犯奸淫，是杀忠臣，是偏爱儿子，闹得国家分裂，是独占那个自己的攻击，得罪了上帝，这么多重大的问题就在后面一一的会展现出来了。今天这个立约的时刻呢，似乎是大卫从很棒可圈可点转向什么开始得罪神的时刻，怎么上帝会在这时候跟他立约呢？的确这时候是他高光他很美的时刻，可是也是他人生开始什么走向背离上帝，走向下坡的时候。你似乎可以知道，一个知道昔在今在永在，知道过去现在的那位上帝为什么跟大卫这时候立约。他似乎坚定一个事情，是你后面会乱，你会得罪我，你会远离我，或是你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我立定一个事情跟你立约，我要成啊，我要一直成为你永远带领的那一位帮助者。我透过约告诉你，即使后面是怎么样，我都要保护你。也就透过约确认了什么？上帝是未来大卫真正的救赎主。你可以知道，这时候立约充满了上帝那份顾念，让后面大卫在得罪上帝的时候呢，他不断的那个后悔反悔，那就回到神面前仰望上帝，依赖这位主，他就开始蒙救赎。所以我摊开大卫的生平，这一生看着大卫立约的这个时间，你似乎看到这个约是为什么？为大卫后面这人生所预备的，让人透过这约确定上帝救赎他儿女的那一份心意。上帝为世世代代在征战中，在远离中，或在罪恶软弱中的儿女们，或是在那个高光时刻的儿女们预备的这个一个约，确认他什么？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然而经一开始七章一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仇敌扰乱。 大卫住在自己的宫里。哦，我们想想前头，前头有什么？大卫在前头面对了什么？面对了扫罗的战士，面对了自己扫罗的手下大将那个亚尼尔将军被自己的大将约押谋杀的。哦，他在这两个过程里面展现了真诚、哀悼的心，彰显了他王的宽阔。然后呢，更在扫罗儿子伊斯波设世袭当王之后呢，被杀。他顺利的什么？他成为以色列人推举上去那唯一的什么？以色列的王。各位把那些事情翻开来啊，你发觉从混乱到分裂到国家合为一，他没有动过一兵一卒啊，是不是？你说大卫做了什么事？没做什么，哭了两场就当王了，我没有讲错。然后呢，当王之后，非利士人来攻打，神就帮助他彻底的打败这个骚乱以色列人一百年的非利士强敌，国家统一，四维安定。他终于有一个什么家可以住，他终于有一段时间不再什么惊恐害怕，他也什么安心的在那里休息啊，那是多么美的休息时刻啊。然后他来的时候想什么？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啊。各位，多美好休息的日子啊，他想什么？他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恩典啊。你想想看，他以前哦，好，你光想前面那一段经文，他当王之后呢，他立刻做一个事情，他毫无喘息的做一个事情，什么事情？立刻以盛大的军队，那是上礼拜的经文，他带领以色列人什么，他的军旅乐队去什么，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放在哪里？他不是以前在旷野的会幕，因为会幕留在什么？留在示罗。他放在哪里？放在自己战设的一个旧的一个帐篷底下。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帐篷底下，他这时候想什么？他这时候非常安静非常舒服的时候，我住在王宫里享受我这么美的一个王宫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上帝在那个什么我暂时为他做的那个帐篷里面，似乎他感受到了一切丰富源于上帝，他也感受到了那份上帝对他的恩待，他渴望的为上帝能做什么，他渴望的在这感恩之余，他能回应上帝，用一种行动建一个大一点的圣殿回应上帝。各位，那是多美好的一个开始啊，一个会懂得感恩的大卫，他看周围一切发生的事情，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了上帝恩待的足迹，他全然的肯定，他如今能够到这一个当王国家这么好的状况之下，不是因为自己超有智慧，也不是自己善用各样资源，也不是自己有成熟的政治手腕，也不是自己有灵活的手段，他相信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上帝的恩待。他沉浸在那个与神丰富同行的那份认知里面，他享受那份喜乐。他用感恩的心去看世界的时候呢，他清晰的看见什么？哎，上帝怎么还在帐篷里？当然，他也回应了一个事情，他确定上帝就在耶路撒冷城，就是他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城的目的。他就是每一个感恩和见证人，他回应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感受是什么？上帝跟我同行是一件何等美的事。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过去到现在所有基督徒做见证，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份蒙恩待的过去那一个记号，那一个见证的内容。他喜悦的不只是我在中间被上帝怎么样带领，他喜悦的是什么？我知道上帝跟我同行，我知道上帝真的爱我，那是见证主要的内涵。各位，你想想看，哦，在那个 非常平静，人生辛苦后呢，那个非常美满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呢，啊，忙碌也结束了，你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没那么多压力，没那么多挑战，没那么多不舒服的时刻，你要想什么？当然我们都有很多不好的记忆啊，尤其我们的记忆比较深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但他似乎认定如今的美好是出于什么？是出于上帝的恩待，他显得满足，他把一切回到上帝的身上。各位，对一个成功的人此刻来讲，这不是好像谦卑把上帝拱在那里而已，那是什么？那是他真正喜乐。为什么？各位，当你会恩典感恩，你会回应上帝的时候呢，人哦不会让自己无理由的因为现在超棒的，然后呢变成更大更强，变成自己超厉害的。因为这样的情境下，只会让你赶快呢让自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然后呢很快的就为自己又设定了一个更能够满足自己的未来的一个目标，人生又重新开跑，你还没喘息了就开始跑。各位，那是最大的陷阱。如果你当你懂得怎样回到神面前感恩的时候，让那份上帝同行的感恩满足你的时候，你不只是会享受现在的平静，你更充满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爱你，你知道什么？你看见上帝对你恩待的同行记号，这些记号代替了你原来不好的记忆，代替你过去伤痛辛苦的内涵，代替了你过去那个想抛抛不掉的沉重负担，让上帝成为你的满足，让上帝成为你恩典的什么深深的记号。各位，那是长久的祝福，那是永远的喜乐。各位，不然我们在未来碰到难处的时候，回想的都是难处。过于一记很奇怪，我们记忆留下来真的都是不好的记忆。可是当你有这些上帝的经验，像大卫一样进入那个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对上帝充满感恩的记忆的时候呢，以后在很艰辛的时候，你回想过去不只是伤痛，回想过去可能更多是上帝在你身上美好的经验，那会成为你将来难处的时候呢最大的支持，灵性的力量是你的帮助。这就是大卫现在做的事。大卫住在自己的王宫里，虽然他的王宫跟后面所罗门所建造的没有那样所罗门那样王宫那么华丽那么宏伟，但是那是个王宫嘛，过去旷野，你说他睡在哪里呢？但是他坐在王宫里面，他思想了跟上帝所暂时所在的那个帐篷里面，帐篷就显得寒酸很多嘛。所以大卫思想的时候呢，各位，你就发觉一个事情是明显的，他跟前头的扫罗王是非常不一样。扫罗王是专注在自己王的宝座上，大卫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怎么样回应上帝感恩。他是一国之君，他知道他称为神的仆人，他知道被上帝什么托管照料以色列子民，所以他跟前面的扫罗非常的不同，他不会像扫罗为了保护自己的王座，反而远离了是他王座的上帝。扫罗，对不对？扫罗过去，我想我不再多谈。那然后这时候的大卫呢，他让他的王位成了什么？见证上帝掌权的一个标记。他解释了一个事情，他从过去到如今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所成就的，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的仆人。我觉得 各位，我还要重新再讲这个事情哦，在新约这个成为神的仆人这概念非常清楚哦，我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神的仆人哦。各位，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不管在这世上生活，上帝有托付我们一定的工作职分，托付我们的家庭，托付我们的财富哦，但是这些托付啊，其实都源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被托管照管这一切，我们就学习按照上帝的吩咐，按照主的意念管理这一切。我们要首先知道的是，这一切不是什么，不是属于我们所拥有的。不像扫罗确定那宝座就是他所拥有，他还留给他儿子，还留给孙子，他不是拥有者。我是上帝的仆人，我知道我人生结束的时候呢，我面对的神，我最高兴的不是我这一生有多么少多么好的丰功伟业，多么好的结果。我面对上帝的时候，我渴望的只是一个事情，上帝说我是忠心的仆人。这事情在谁最身上很明显，在我旧约我非常喜欢的摩西。各位，摩西这一生上帝给他托付什么？他的成果效要在哪里？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嘛，可他连自己也没进，对不对？你觉得他这一生表现得好吗？可是神告诉你，摩西是什么？三处告诉你他什么？他在我家里是尽忠。摩西要的是他希望能够进迦南，可是他真正要的是什么？上帝，你这位主人说我是一个尽忠的仆人。当这些概念清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就可以很多感恩，常常很多事情能够拥有我们感谢，不能拥有我们也很可以很喜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仆人啊。这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你投的票是谁，你赞成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有什么关系？我是个仆人，上帝可以掌管这一切，我依赖的是这位上帝啊，他的美善成为我的美善啊。就在这样概念中托出了今天什么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7到17节，所以大卫之前决定了看到那帐篷这么寒酸，想要各位上帝盖一个圣殿，跟先知拿单讲，先知拿单非常热心的，他完全没有思索就回应说什么照你心意而行吧。所以可见先知拿单跟感受到大卫的那一份对上帝的那份热切，他也觉得这件事是很美的事。以人的思想呢，有这样爱你的上帝，现在你一切能力都有了，你可以为他做一些事情，你不为他做吗？他当然愿意啊，他为上帝盖一个高大的圣殿啊，不要让外邦人看我们的神那么寒酸在帐篷里。他总希望盖一个圣殿，越大越好，让什么万族万国都来这什么朝拜他，因为他是真神，生活鼎盛，这不就是荣耀神吗？这就是拿单跟大卫的想法。想法有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啊。可是当晚神回应什么？当晚神就告诉他，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上帝就在那一股热情的大卫身上泼了一盆冷水。然后从7到17节7到后面17节，甚至到后面整个内容上帝回忆的内容里面，有23处，上帝用第一人称我来表达回应大卫为他建造殿宇的那个心意，表明说什么？上帝讲什么？建造圣殿，你为我建造这个家，我才是主角。宣告建造圣殿的事情是吧？是由我决定。所以神直接的回答，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如今，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过去呢，上为什么神从来没有为从以前的摩西约书亚到现在的士师到现在的当王了，我们一个任何人要求过要为我建造什么殿宇，上帝以我为主持跟他讲过去这一切解释什么？ 你想想看，从以前到如今，都是我在建造以色列，都是我陪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我塑造以色列的国度，是我照顾他们，是我在那里恩待他们，是我为他们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要他们为我做什么，是我为你建造什么，你现在的王宫，你现在的王位，不是你要我为我建造什么圣殿。大卫在这样心思下，他应该醒过来了。各位想想看，我举个例哦，如果你爱儿女哦，辛苦了为儿女这一生哦这么忙碌，一直租房子，为了建造他们，一直租房子过日子，如今把孩子养大了，他们也成才了，他们想要为你预备一个好的住所，你觉得你要不要啊？我不是叫你大家不要，我是觉得我们很正常的，对不对？可是神做了一个反应，是吗？我不要。从人类历史，你很容易理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很奇怪的答案。人类历史所有人所拜的所谓的神明，就是要什么？就是要高大的殿宇，就是要万国万族的人都来敬拜他，就是要你现在看到所有古迹不都是吗？就是要向我鼎盛啊，这样才会出名嘛，就是让人来到这里以后看到这个殿宇，哦，惊叹这位所谓的神明。但耶和华神不是。我更实践的在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主要大发热心的时候呢，我们盼望我们做什么使上帝更荣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意。但是这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多多祷告，热心为神哦，更是要什么？热心听从神 ，OK？ 你要知道，你以为美的事啊，不一定上帝就觉得那是很荣耀。你要为上帝做很美的事，请你留的空间没有不好，但请你留的空间让上帝去带领。就像今天大卫和先知拿单。想为神做什么大事，但是上帝跟他讲，现在不是做这个时候，你不要做。上帝呢回应大卫，清楚告诉他，从过去到如今，包含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中，你未来的子孙后裔，没有一处不是源于我为你预备的。虽然你现在人生在高峰，但呢，你也不会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发光者，因为所有的荣耀源自于那发光者，源于谁？源于上帝。我们能做的就是反映上帝的荣光，就像月球只是反射太阳的荣光而已。我们热心为主，我们想要为主发光，这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时候，你要知道光源在哪里，在那位神的身上。我们就是反射上帝的光，荣耀是趋于神。在那个很好的时候，在那个能够为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我们这时候需要上帝。上帝不希望我们建造我们丰盛，建造我们很棒，建造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以至于我们不需要上帝了。上帝要我们切记一个事情，你时时刻刻，就是如今你这么好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你需要我。我觉得希伯来文小说家有一条心格，他说，我只有困难的时候才祷告，可是呢，我常常有困难，所以我时时祷告。圣经中啊，今天大卫之一很明显，神喜欢什么？神喜欢他的儿女到他跟前来，他喜欢带领我们，他乐意成为我们生命征战的元帅。他不要我们对他大发热心到某个程度，我们在上帝面前领着上帝跑。所以神的拒绝呢，引用了过去的经验啊，第六节以前出埃及的时候，第七节过去的事实的时候，所以明白的说，从过去到如今，上帝都乐意什么？乐意跟他的百姓，像在出埃及，在旷野，住在旷野，住在帐幕里面，跟着他们一起旅行。 上帝表达的是他真正的喜悦是什么？与他的子民同行。上帝不是那远在天上漠不关心下面人间疾苦那位神，他是亲近他的子民，住在他们百姓中间，他乐意分担他们在那里的愁苦，跟他们一起愁苦，在艰难的旷野奔跑，他可以领受他们感受的羞辱，跟他们一起分担他们的羞辱。然后这观点更是充满在第八到第九节，谈到神跟大卫自己关系，我从羊圈中招你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神叫大卫，你回想从你被高立到现在是吗？我的心意是什么？在你在任何处境下，你在那装疯卖傻，你在逃难，你在旷野山洞里面的任何处境下，我都什么与你同行，我帮助你胜过现在的仇敌，让你什么主心走到这里，成为人人所羡慕的一个什么有王宫的王。神在乎什么？神在乎与他的儿女同行，他根本不在乎你的处境，你所在的境况在哪里，也不在乎你什么他自己是不是在那个会幕里面，或是在什么在简陋的帐篷里面，他只是乐意的引导他的儿女们跟什么仇敌征战，让儿女们得名声。他并没有在乎自己是否有相称的居所，叫众人瞻仰他，他只是爱他的儿女，为了他的儿女预备。所以你就知道上帝优先是什么，上帝的概念是什么。所以神很清楚地表明，百姓必须在旷野旅行的时候呢，我乐意的跟他们一起在旷野走，他乐意的亲近他们的子民，他不是什么远在天边莫关心，而是他乐意分担子民的苦和乐。所以第十节，我必为我的名以色列选地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地方，不再迁移。神会为什么为他的百姓选了一个预备的一个好的地方，使他们那里可以不再流浪了，有自己的土地，不再受仇敌的骚扰了。所以十一节接着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还要为大卫什么？大卫建立家室。各位，我要稍微再表达一下提醒，这整段所谓大卫之约的叙述过程里面常常出现一个词汇我们用中文不容易看出来，原文就是什么？那叫是一个双关语，家庭的家这个字呢？被在里面被翻译为什么？有时候翻为宫殿，住在宫殿里，或是神的殿宇、圣殿是王朝。这词汇在这里用的时候很有意思。一开始第二节，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住在香柏木的家里面。但是神的约柜什么？反而在幔子里。他就说我住在一个像家的家里面，但是约柜神呢在一个不像家里面的家里面。然后上帝回应什么？上帝回应一点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他因为这样子他想为神建造一个圣殿，可神回应不是我要圣殿，神回应什么？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室。这个家事是中文翻译，原来就是家，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可是从下文十二节来看，这个家指什么？世世代代什么大卫子孙坐在王位的那个王，那个家事翻译什么？应该正确的翻译叫做王朝。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大卫王朝。所以大卫口中我住在我的家，那个家的宫殿，在神回应变成是什么？最后经过大卫这些祝福变成什么？我永远的王朝。各位，变化很大吗？第五节，神回答说，大卫你岂可建造殿宇，就是他回答说，大卫你不能为我建造家给我居住。接着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就我未曾住过一个家。 上帝讲到自己的时候啊，你想要被我被我为我建造一个宫殿圣殿那个大家，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直都在会幕和帐幕的那个不像家的家里面。神讲到自己呢，是缩小，从大卫想要做的圣殿到自己的帐幕，很不一样。神给大卫的祝福是什么？啊，从那宫殿到变成王朝。可神讲到自己呢，你不要为我建圣殿了，我常在什么，在这一个帐幕的会幕里面的家里面。上帝都在想什么事情？的确，人对神做是很有限。上帝透过大约之约，不断的在放大对儿女的祝福和那个约定，可是好像呢，越来越不在乎自己。其实细看今天的大卫之约，因为内容很多，我就不多谈。但是呢，这一个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所以很多人说这是约吗？不太像约，是因为什么？他没有任何对方大卫这成为人这一方应该负的顺服的条件，应该尽的责任，只有上帝的祝福，只有上帝的作为，只有上帝把那个从大卫从宫殿变王朝的那一个应许。所以这个约依赖的不是人做什么来回应确认这个约，这约的能够确立依赖的是那一位信实的上帝，乐意与他儿女同行的那位主，这叫大卫之约。所以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祝福，里面总共我把它细数到七个祝福。第一个呢，就是第九节，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得胜。第二个呢，就是第九节后半段，使大卫可以得到好的名声。第三个，第十节，为他们得地为业，栽培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永远不要再迁移了，不要再向旷野流浪了。第四个，十一节，使他们什么，不止住在那里，还什么安静不受侵扰。第五个呢，十二节，让大卫的后裔可以什么一直传承，坐在王位上。第六个人十三节，建立坚定什么永远的王朝，永远的家。第七个十四十五节，做什么大卫的后裔的君王的父，我成为你们的父，让我以父的慈爱应许永远建立这一个约，照顾你们。大卫只是从一个起头啊，我住在王宫里面，上帝在那个帐篷里面太简陋了，我想为他建一个圣殿，就这个想法还没起头，还没开始盖，换来了什么？上帝这七个大卫之约的祝福。各位，你不觉得换太多吗？这实在太不对称了嘛。你不觉得上帝在想什么？这就让人最讶异的说，我们现在读可能还习惯，这其实他们的背景读的时候一定很讶异。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个他是谁？这他可以是大前头讲大卫后裔，可能指的是所罗门，但是你往后面讲，讲到永永远远，哦，那可能就是什么是长久的大卫后裔坐在王位上。换句话说，这段应许是什么？让本来是神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现在如今变成什么父与子的关系，把那个君臣的关系变成父与子，把那不对称的关系改变成父与子。对希伯来人讲，对世世代代的人来讲，谁渴求过一个掌管创造天地的上帝成为你的父啊？有这种人，我天天嘛要这个父。但是他告诉你，我就要去承担这一个座位，成为你的父，你成为我的子。我想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神的仆人敢呼上帝为我的父，只有以色列群体的时候呢，会称为子。但没有一个人敢称自己是上帝的子，可是神在这约里面把自己降格了，成为什么？大卫的父，让他成为子。各位，这不只是约里面身份的改变而已，身份改变意味着什么？ 大卫的后裔永远，上帝对大卫的后裔有永永远远的责任，因为父啊，而且是长久的父啊，你不能今天想当父，看马青也不错当你父，明天马青也乱了就不当他的父，不是啊，那是永远的责任。所以上帝不只是解释我们关系改变，还可以解释什么？我承担了你永远的那份责任。所以哈姆告诉你十字节，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各位，你我们用一个背景，前头有扫罗，记不记得扫罗，对不对？扫罗远离了上帝，然后呢好像找上帝又找不到了，然后呢就搞一个家破人亡。从这句扫罗身上的那个可以理解上帝在讲什么，他说什么，我跟你们立了这约以后呢，我再不像以前对待扫罗那一样，或是我以前跟扫罗关系一样，扫罗一跌倒了他去拜偶像好像就找不到我，他不会，神不会置之不理了，神会用管教来引导你后面的这些儿女们，凸显我什么？我父的爱。透过管教使他们归回到约里面，透过管教使他们什么？与我之间再成为父与子的关系。各位，我们都知道嘛，这个约完了之后，大卫就荒唐了嘛。他世世代代的列王记里面，不都大部分都是远离神很远的。各位王吗？各位，上帝一直引导以色列，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在这里这份约，他永远承担了这父的角色，即使在面临最不愿意面对的处境，就是儿女们远离犯罪不在乎神的时候，神用各样方式把他们带回来。不觉得应许太美了吗？是不是那么超乎我们想象的？各位，这个回应到大卫身上之后，大卫一听到这个事情，十八节，于是大卫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了。前头大卫是透过拿单跟神对话，当拿单跑回来跟他讲上帝那晚上跟我讲什么事情，大卫立刻做了一个事情，跨越了拿单，直接的跑到什么？上帝面前，坐在上帝面前。这个座跟第一节，今天我们就七章一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住是同一个字，是王坐在自己的宫中。换句话说，王坐在自己的，大卫王坐在自己的宫中，想的哦，哎呀，约柜在这么简陋的帐幕，想要盖他为他盖一个圣殿，结果经过这一番立约之后呢，王舍去了自己的王宫。跑到上帝的简陋的帐幕里面坐在那里了，不是上帝从简陋的会幕搬到圣宫圣殿去，不是，而是什么？大卫从王宫里跑到什么简陋的会幕或帐幕那，坐在上帝面前，他领 他感恩，他高兴，他感受到这么上帝这么样的爱戴。他想想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这可以很有行动，首先自己成为一个百姓爱戴大家信任的王，大有能力的时候呢，现在事业有成了，我事业也鼎盛了，充满干劲了，我想要回应上帝。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经过这一番立约之后，他跑到跑到神面前坐在那里。这动词表现的是什么？他让上帝阻止他那个充满梦想、充满为上帝做事发光的那个想法，那种各样美好的计划，他坐到神面前听从上帝。这他承认，大卫承认什么？想为上帝做什么，为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重要性高过于什么？听从上帝。自己的确能够为上帝做事的时候呢，更要什么？安静坐在那，听从上帝，让上帝来介入这个美好的想法中，让上帝来介入我热心大发热心为神做什么的那个意念之中，让自己的行动，让自己的热心，让自己渴望有了行动，依旧在什么？神的掌权之下。 各这声音对我们很有意义哦。嗯，现在我们认真，我们就大家在这都很认真了、哦。认真的基督徒啊，我们总担心一个事情，我们为上帝做的太少了。我觉得想法没有不好啊，但是呢，大会告诉我们，降服于神哦，你才能够真正为神做事。所以总是不断的要降服于上帝，要因着上帝也能够限制自己，而不是因着上帝呢，我什么都能干。保罗讲什么都能做，那个什么都能做包含什么？我也可以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那叫什么都能做。以神的意念来什么取代自己的计划？坐在上，坐在那不是一个很消极什么？哎呀，无所谓啦，都懒惰休息一下。他不是，他是一个积极的表达，我愿意遵从上帝的命令。神差遣我，我就去；神要我等，我就学习等。所以他坐下来不采取行动，不是导致各种还有软弱无能的危险，也不是什么怠惰，而是什么？而是一个积极的什么对上帝的感恩回应，以什么？以顺从，学习顺从。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的荣耀、啊，那是很活泼的，它是可做可不做的，它不是只能做，不能不做。不要以为腿快啊才是荣耀，腿快会不会容易让我们忘了我们需要上帝嘞？我不是反对腿快，我自己也是哦，姓马就乱跑。可是呢，我常常要知道一个事情，常常寻求上帝，很多时候也不清楚，但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按着我所知道一步一步去做，突然间你也清楚了，就不做也不做，能做感谢神继续做。你不觉得担子轻省吗？你不觉得平安和喜乐吗？我们不是为了做什么而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活出上帝的旨意。 OK， 历史中有多少人做多少很自以为了不起的事情，留下了为神大发热心，留下了是一页又一页让人羞愧的基督教历史，不是吗？宗教裁判所决定什么是异端，结果呢，杀了多少神的仆人啊。你们常电影看到吗？猎巫，对不对？以上帝名义猎巫，你知道残害了多少妇女吗？我还不讲十字军东征，我还不讲很多清教徒被逼迫的事情，为神大发热心，到最后呢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比比皆是。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信仰做什么，而是我们做与不做都要做的，记得一个事情，我们要降服于神，上帝才是做宝座之主。我们做喜悦的事情，就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是什么？留心去做。你做的是很美，你也搞不清楚上帝是不是，我想大部分的时候，但是你要留心的去做，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为自己很高大，是同样的观点。大卫之约回应大卫回应上帝之约，回应什么？他跑到从自己的王宫里面，跑到那原来以为简陋的那个帐篷里面，坐在上帝面前，充满了感恩，跟上帝对话，连拿单也不要了，先知不需要了，我直接面对上帝。大卫之约里面应许最重要的内涵，不只是父和子的身份，而是什么？建立永远的家室，好像那个建立一个永远不倒塌的王朝。各位，这应许我们现在都知道，以色列的列王到了最后呢，就是北国南国都灭了嘛，没有王朝了，其实都没有。但是这一个 话应验在谁身上？因为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是如此真实。你就说为什么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耶稣降生时，天使利百加向着玛利亚宣告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那就路加宣告了，透过天使宣告一个事情，那位大卫之约应许那个直到永永远远，那是谁？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让大卫之约父与子的关系显现在，不是只是血统身上，显现在说什么？印着耶稣基督显现在每一个信耶稣成为神儿女的我们身上。耶稣成就了父与子的身影，把他大卫之约应验了，也把我们我们这些都没有大卫血统的人，如今我们成为真什么真希伯来人，真的神的儿女了。这份约告诉我们是什么？上帝乐意跟我们同行，不管你处境是什么，上帝乐意用什么用各样责罚，使我们在远离的时候能够回到他父与子的身份。他乐意透过这些祝福，在我们降服于他，让我们遵从他的时候，上天下满的倒满我们，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愿这位父与子的关系留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我们何等的蒙福，居然能领受这样子一个祝福和这样子一个成为神儿子的身份。谢谢你慈父成为我们生命的起头，愿我们也成为孝子，保守我们常在你的跟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